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15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这个进直播间的这几位朋友都是咱们的小沙龙会员啊，很高兴见到大家。那么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来说一件事儿，说一件什么事儿呢？说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什么幸福的事儿呢？就是我们大家啊，在座的所有人在内，我们有幸啊，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沐浴在这个大时代的阳光之下。哎，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咱们所处的这个大时代啊，太厉害了啊！我们经常能听到那句话：“厉害了，我的国。”大家还嘲笑。千万别嘲笑，这是一句天大的实话呀。哎，这个大时代啊，在我看来，比历朝历代都厉害，甚至比什么江泽民时代呀、毛泽东时代呀都要厉害。所以人家喊一声“厉害了我的国”，这叫实事求是。为什么呢？眼下啊，刚刚有一件事儿。这是娱乐圈里的一件事儿，有一位在电视连续剧《甄嬛传》里边扮演于答应、于婴儿的那个演员叫崔曼丽，哎，光听这个名字啊，这个音容易跟另外一位作家搞混。大家还记得当初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浮尘》，是由张嘉译和白百合领衔主演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呢，就取材于一位南京籍的作家，也叫崔曼丽，哎，根据他写的小说改编的。当初呢，播放的时候，这电视剧呢还曾经挺轰动的。可是眼下被抓的这个崔曼丽呢，跟这个作家崔曼丽啊，同音不同字。这个扮演于答应的崔曼丽为什么被抓了呢？源自于啊，他的一次吹牛。他说他自己啊，在横店拍戏的时候喝酒了，喝完酒之后呢，还开车了，开车了呢，还肇事了，肇事之后呢，还逃跑了，逃跑之后呢，还没有被抓。哎，就是实际上啊，就是炫一下，哎，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啊。说这样的话，吹这样的牛，哎，也许呢是博这个粉丝们一乐啊，也许呢是其他的什么样的原因。总之这段话呢发到视频上之后啊，被这个互联网一旦曝光，一下子就引起了浙江警方的关注。因为这里边啊确实涉及到警方的一些问题。你看，他喝酒、驾车啊、肇事、逃逸。他自己要不说，警方都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玩忽职守的问题啊？所以那警方当然不干了，哎，他们就开始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崔曼丽啊瞎编的，就是说纯粹是吹牛。可是大时代呀，这个眼睛里不揉沙子，你吹牛啊？你可以吹别的，你不能吹到警方头上。这公安机关他不惯你毛病啊，所以当场抓捕，啊，拘留啊。那么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崔曼丽，那肯定最近这十几二十天没戏了啊，估计要在里边待一段时间了。哎，能不能赶上2月2龙抬头的日子出来？这个不知道啊，咱们往后看。更神奇的是，哎，咱们国家那个主流媒体啊，这个凤凰网今天发了一条消息，我一眼看到了。他说这北京卫视啊重播这个《甄嬛传》，大家知道啊，这个去年年底啊，《甄嬛传》啊开播。多少周年，搞过一个庆典， 对不对？啊，长达4个多小时。当年《甄嬛传》的那些主创人员啊，那些演员都出来跟大家见面。我也看了这台晚会了，哎，因为我看过《甄嬛传》不下5遍，对这部戏啊比较钟爱，我甚至把它跟《我爱我家》相提并论。哎，这个大家也都能知道啊。那么这一次啊，北京卫视呢重播这个《甄嬛传》，有一件事儿引起这个《甄嬛传》粉丝们的关注，就这个于答应于婴儿的戏给剪了，一剪没啊，全给剪掉了。从这个乙梅园开始剪啊，其实啊，于婴儿于答应这出戏啊是一个重要的药引子。我认为啊，《甄嬛传》啊，最漂亮的几个段子当中，就有这于答应从圣宠到最后啊被赐死的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为什么啊？这里边蕴含了咱们中国啊从古至今这个权术的概念。最高统治者玩弄权术，在于答应被宠到于答应被废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哎，尤其是啊这个于答应跟甄嬛两个人在那个后花园互怼的那段戏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于答应呢瞧不起甄嬛，说你也不过就是个常在啊，我是答应就比你低一级，凭什么让我给你行全套的大礼参拜呀？哎，这话刚好被这雍正皇帝给听见了。这皇帝一听就急了啊，你不是嫌这个啊晚常在啊这个级别就比你高一级吗？好啊，朕现在就下口谕啊，提升晚常在为晚贵人。连苏培盛都看不下去了，赶紧提醒皇帝一句，他说皇上，这个按照祖制家法啊，他还没侍寝呢，他不能从这个常在直接晋升为贵人呢。这皇帝一听更不乐意了啊，当时就怼了苏培盛一句话，他说怎么着，朕的旨意还需要你来过问吗？那皇上就是天呢，他说的那就是宪法，对吧？哎，所以苏培盛也不敢吭气了，然后转过脸来对着于答应说啊，你现在是答应，好，降你一级，降为官女子。官女子跟贵人之间的级别相差太悬殊了，这就相当于乡长跟厅长的这个差距啊。哎，这于答应不敢吭气了，闭门思过去了。这个段子呢虽然是小说里啊编出来的，但是在历史上是可考的。大隋朝开国年间啊，也就是年号为开皇，隋文帝杨坚著名的宠臣高炯跟皇帝在朝堂上争论起来了，就是为了一个人事任命的问题。隋文帝杨坚提拔裴蕴当这个仪同，这个仪同的级别不低呀，那就是省部级干部了。但是高炯认为裴蕴没干什么事儿啊，他没有什么大功劳啊，凭什么提拔他当仪同啊？隋文帝杨坚嘿嘿一笑啊，高先生不同意，好，那朕提拔裴蕴为上仪同，就比这仪同又高了一个级别。这高炯说那更不行了，他当仪同都不行，还当上仪同。隋文帝杨坚又一乐，朕提拔裴蕴为开府仪同三司，副国级干部了啊，全国政协副主席了。这下子高炯不敢吭气了。隋文帝杨坚为什么这么看重裴蕴呢？因为裴蕴是杨坚的卧底。这件事儿啊， 高炯不知道啊。实际上，这位被捕的于婴儿、于答应啊，扮演于答应的崔曼丽女士啊，当初也是演这个卧底开始的，就是当初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潜伏》里边也有这位于答应的身影，她扮演过钱太太，只不过呢，那个镜头非常少，就那么一两个镜头就过去了。哎，她是从那儿起步的，到了《甄嬛传》开始火的。那么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后花园这一幕，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薄一波跟陈庚这俩人尿不到一个壶里。那对呀，因为薄一波整过人家陈庚的老婆傅牙呀，对吧？所以两家呀，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一直有矛盾。到了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啊，陈庚他们呢就认为啊，中央把薄一波列为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不合适，他不够资格当候补中央委员。要知道啊，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是什么概念？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就是副总理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概念。炉火纯青就是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后来就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哎，张宗逊那也是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呢，后来是比照副国级，再后来当然就被老邓一撸到底了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所以这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的含金量高啊，陈庚他们就不干了。毛泽东听了以后，毛泽东当时就表态了啊，当着薄一波的面表的态啊，他说本来就不应该当候补中央委员，直接当中央委员了。毛泽东大笔一挥，薄一波成了七届中央委员了。哎，所以如果没有高饶事件啊，薄一波是铁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因为有了高饶事件啊，有了这个新税制的风波，毛泽东呢把薄一波压了一级。当然也是因为刘少奇的原因啊，薄一波呢成了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哎，这是薄一波一生最大的遗憾。当然这个遗憾后来被他儿子薄熙来给补偿了啊。哎，薄熙来是正式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薄熙来的遗憾呢将来由谁来补偿，那恐怕只有天知道了啊。所以啊，咱们从这个裴蕴和薄一波这两个例子，咱们再看《甄嬛传》啊，雍正皇帝反其道而行之的这套权术，这个过门啊搞得非常漂亮，很精彩。哎，这个东西要是一咔嚓给剪掉了，大家想想，这《甄嬛传》前边可就支离破碎了。可是大家别忘了，咱们这个大时代为什么厉害呀？它就是规矩啊，啊，讲规矩啊，规矩特别严格。哎，人家不管你《甄嬛传》是不是支离破碎，人家考虑的是政治大方向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啊，就是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有一个规矩啊，这个针对这个娱乐圈演艺界确实挺厉害，就是说这个演员要是犯了毛病了，他这个镜头就不能出现了，他以前的作品不管怎么火怎么红一律下架。这个人啊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就好像从来没来过这个世界上一样。哎，你看以前的那个黄海波，大家都看到了啊，再也没机会跟大家见面了啊，私下里见面没问题啊，要是想上这舞台不行。所以黄海波的媳妇儿啊，戴夫除征啊，大家看那狂飙里头啊，不有一位程程副总经理吗？那就黄海波的媳妇儿啊，替自己的丈夫呢赚银子，多不容易啊。所以咱们这有关部门啊，历朝历代比不了。 这是纵着比，咱们横着比。其实啊，要说横着比啊，大时代这个做法也不含糊。为什么呢？因为以前这种一剪梅的做法呢，是仅限于政治人物。这里我给大家讲两个段子。第一个段子是邓小平和宋任穷的段子。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咱们是有出处的啊，李先念年谱官方修订的第五卷。这个段子是发生在1977年3月15号。这一天，国家外交部给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打上来一个请示报告。这个报告题目是这么写的啊，关于邓小平、宋任穷，看好了啊，这两个人的名字后边没有加同志二字啊。哎，关于邓小平、宋任穷在金日成主席访华纪录片上的镜头问题的请示。这个请示呢，批送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就是李先念先决定，他决定完之后呢，送给华、啊、叶和陈三个人圈阅。这个请示报告说什么呢？就是金日成主席访华，有邓小平的镜头，也有宋任穷的镜头。可是1977年3月份的邓小平没有复出，在家待着呢，他的镜头能不能出现在新闻纪录片上边？这电影镜头要不要剪？宋任穷没放出来啊，他的镜头要不要剪？就是宋任穷没有正式平反的啊，这要请示先念同志。李先念拿到这报告之后，李先念做如下批示：第一条，小平同志的镜头可以不动。大家注意看一下啊，他不仅称呼邓小平为同志，而且非常亲切的称呼为小平同志。李先念为什么能当国家主席？当完国家主席还能当全国政协主席？哎，就像这个崔曼丽自己说的一样啊，肇事了，然后呢还能逃跑了，然后呢还能免责。哎，这是都是核定本啊。李先念能做到这一步，看看人家这批示这个用词用语就能知道了，这功夫非常深厚，这木匠不是白当的啊。你看刘少奇当木匠那就完了，李先念当木匠一直当到底啊，这活做得非常的利索。这是第一条批示。第二条批示啊，宋的结论我不清楚，如属人民内部矛盾也不可动啊，妥否请批示。宋、华主席、叶帅、西联同志圈阅同意。这是整个批文的全文啊，我都给大家念了一下。他称呼宋任穷为宋，哎，这非常严格，因为宋任穷没有平反啊，称呼他为宋正常。但是人家底下这段话，宋任穷感恩不尽。为什么？李先念说，如果宋任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的镜头也不用动啊，可以继续保留。后来呢，宋任穷的镜头也保留了。所以宋任穷出山以后，见着先念那必须立正。哎，更何况当年在战争年代，人家本身就有渊源啊，这个就不用说了。所以大家看一下李先念年谱里记载的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说像邓小平、宋任穷这样的人物，一旦犯了事儿，他那个镜头也不能留。这个就叫组织家法， 啊，乾隆皇帝经常吹牛说本朝家法森严，那是因为乾隆皇帝没活到今天，他要活到今天，朝阳警方就能把他给拘了。本朝家法森严，到底是哪个朝的家法更森严，对吧？不能瞎联系，千万不能瞎联系。那么下边呢，咱们再看啊，老赵呢犯事儿以后，一开始啊，他有些镜头还是保留的，比如说他跟这个撒切尔夫人啊，这个见面的那个镜头，新闻纪录片里还有，我印象最深啊，我就看过。可是蛤蟆上来以后呢，下令了，赵子阳的镜头一律不能留，全都剪了。所以现在大家再看当年中英那个声明的时候，作为国务院总理的老赵，他那个镜头被隐去了，没有的。所以就是说呢，进入到了蛤蟆时代以后呢，这个家法更森严了。此外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一讲，刚才咱们不是说乾隆皇帝吗？咱们就提一提啊，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最恨的一位知识分子文人就是钱谦益啊，秦淮名妓柳如是的丈夫。哎，他认为钱谦益，你已经投降本朝了，后来你又造反啊，暗中支持这些反清复明的人啊，最坏。所以乾隆皇帝专门写诗骂这个钱谦益，而且乾隆皇帝规定钱谦益的镜头都得给我剪了。那个年代剪镜头不像今天高科技啊，咔嚓一下子一摁键盘就都没了，不是的，那时候功夫挺大的啊，要把这些书啊都翻出来，凡是有钱谦益的文章啊、诗词啊，甚至有钱谦益的名字的都抠下去，真的是用手抠啊啊！哎，咱们经常说什么抠脚大汉，那时候是抠书的啊，一个字一个字往下抠。但那是特殊啊，它属于非常态啊。哎，就是乾隆皇帝恨这钱谦益，到了嘉庆年间，到了道光年间，到了咸丰年间的时候，钱谦益不用被抠了，又出来了，哎，他那镜头又展现在大家面前了。可是大家看看那黄海波啊，等人啊，什么李易峰啊，这些人再也出不来了啊。至少这未来这十年他们也出不来了，没戏了。还有咱们这位崔曼丽啊，短期内肯定出不来了，就是说他那镜头大概率不会再保留了。这个是大时代最厉害的，咱们今天这题目不是说吗，比历朝历代都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在封建王朝的时候啊，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呢？就是处理一般的案件啊，包括这个一般的刑事案件，甚至包括这个杀人这种恶性案件，它也有这个规矩。这个规矩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上到三法司，下到县令，都谨守不能变，就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这人应该打40大板没问题，打啊，当堂就打。可是打完他之后，你不能再让他交罚款了，这个就过了，因为40大板已经惩罚过了，你不能又打又罚。所以封建王朝有这个规矩，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巨贪，你比如说像和珅这种，那不行，赐死那是肯定了。但是呢还得抄家，因为你们家拿的这个钱是皇宫大内的，这钱必须得回流东海啊，对吧？百川到东海嘛，哎，得回去，所以他得抄家。哎，抄家归抄家啊，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他也有一个底线，就是原本属于和珅的钱不能动。哎，和珅额外捞的咱们拿走，这个没问题。 而且还给这和珅的儿子啊，当然也是驸马爷嘛，哎，留了一份家产，留了一个爵位，伯爵呀，那还能保留啊？要搁现在，估计那镜头也没了。哎，所以大清朝为什么让人民给推翻了？就在这里，你不行。哎，所以你看，对这些演艺圈啊，这些娱乐明星要求就特别严，又打又罚。这崔曼丽这就属于又打又罚呀，人逮进去了，这属于打吧？哎，然后镜头没了，这属于罚。这年头，作为一个娱乐明星啊，要是没了镜头，那就是没了流量啊，没了流量就等于没了口粮啊，对吧？剩下的咱们就不用说了。所以啊，大家啊，偷着乐吧，就像咱们那个赵立坚说的，偷着乐吧，生活在这样的大时代，无比的安全呢、啊。啊，好日子在后头呢，好吧，今天就聊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